TFM 矮阿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矮阿秀，你好，我是 Elena。MBTI 呢，其实是一款备受热议的这个性格分析的测试哦，让许多人呢，我觉得都感到非常的着迷嘛，因为觉得分析当中的自己，或者是人格描述啊、性格分类都和自己非常的相似，甚至是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面求职都需要看这个 MBTI 的测试结果哎。但是你曾经想过吗？这个测试其实对于所有的人类，它进行了一个分类，是一个好的现象吗？或者是职场上求职的时候，根据这个 MBTI 的结果来判断是不是适合某一份工作，真的是合理吗？所以这个小时 TFM 阿秀非常开心，有古晋菩提辅导中心的注册辅导员吴嘉怡，以心理学的角度与我们深入探讨 MBTI 测试。早安，嘉怡。
早安 ，Elena， 各位听众，大家好。
嘉怡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是 MBTI 测试对于人类进行的这个分类，真的有用吗？
我觉得至少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它还是成功的。它分类这件事情其实就很符合我们大脑的一个习惯，我们大脑就会习惯把人给分类嘛。
对啊，
好像我们谈到人的时候，你就一点很常听到别人家给评价，哦，这个人很怎样怎样，那个人很怎样怎样，这是我们一种大脑的习惯。所以有分类的这一个 MBTI 就满足了人的这一个需求，它就引起了风潮。但是 MBTI 它用的其实是二分法，比如说你不是 A， 你就是 B， 你不是外向，你就是内向。你不是实感型，你就是直觉型。然而事实上，我每一个人他都没有完全的外向或者是内向，很有可能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几巴仙的外向，几巴仙的内向这样。而且有些人也不是每一件事情他都是靠实感，
对啊，
或者每一件事情他都是靠直觉。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用那四个 code 来判断一个人这一个个是某个个性，他其实是太武断了。而且有些人他可能做了很多次的那个测验之后啊，他熟悉的他就会刻意去隐瞒自己的个性，让别人看到他想要的结果。
是，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嘉怡提到非常好，因为我也是非常的好奇，因为我自己有做这个 MBTI 的测试，那个时候呢是因为同事非常的好奇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哦，我就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去做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测试的结果也还 OK， 因为我不完全是一个外向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时候我会内向，就很像嘉怡所说的，我觉得还是太过于武断了吧，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这个可能性格还是怎么样。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有很多人可能也会受到这个主观的情绪影响，刻意选择别人或者是自己希望看到的个性，毕竟我们刚才也是有说到嘛，就是现在连找工作他们都要看这个 MBTI 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个会不会导致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呢？嘉怡，
心理上问题来看的话，我们就看这些人他们想要知道 MBTI 或者是想要给别人知道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个性，他其实有哪一些的人际关系的需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他希望他的某些不被别人接受的那个行为可以被理解，可以被接受，所以他给人家知道哦，我是某某个MBTI 的 code， 又或者是他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同，或者是跟自己类似的人的那一些接受，所以他就会刻意让别人知道哦，我是这样的个性。有些人反而是想要凸显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但如果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不是伤害他人的话，我个人是不会反对。但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些人他们就会用自己的 MBTI 作为借口，说我就是这样子的个性啦，所以你这个行为就是可以被理解的，可以被原谅的，又或者是我不应该承担某某一些责任，因为这个不适合我。比如说我说我是一个 F 型的人，我是一个情感型的人，所以我控制不了我的嘴巴啊，我有情绪我就表达，如果我说话伤到别人，这是难免的嘛，毕竟我是一个 F 人。但事实上我们身为一个社会的一份子啊，我们都是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在人际关系中，别人并没有任何的责任为你的个性买单，常常刻意的告诉他人自己的 MBTI 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习惯性的拿这一个个性当挡箭牌的话，那么你就会让自己在社会的生存上遇到困难。
OK， 明白。所以其实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你一直拿着 MBTI 的这个测试结果来当一个挡箭牌，要让别人去接受你可能一些不足的地方或者是缺点的话呢，真的是有一些牵强呢，可能你会让你的人际关系啊慢慢的受到影响，别人也许也会慢慢的疏远你哦。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嘉怡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其实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刚才是有提到通过求职者的这个 MBTI 测试结果来评估这个人的这个工作能力啊，或者是适应性，对于求职者来说是公平或者是合理的吗？
我自己的建议的话，是不要使用任何的心理测验，包括 MBTI 的各测验结果作为评估标准。 我们不是说那个心理测验不准，但
对。
是如果啊，我们在做测验的当下，我们会受心理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压力很大啊，睡不够啊等等，还有一些外在因素，可能你被人家给影响啊，或者是你想要表现啊，哇，有时候是我们对句子的那个理解可能跟别人不同，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成长文化的影响，让你对这些题目会有不同的见解。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你那个测验这样连续的做啊，它都会有一些些微的变化，
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完完全全依赖它的结果。而且人的那个人格特质，它其实是会改变的。今天你的表象很可能会在几年里面改变，而且我们只能够看到他是什么样的个性，不能看到他的工作能力或者是
对，
他的经验，这样子就会对这种人很不公平。所以
嗯。
在啊求职这种严肃的场合上的话，我不建议你使用这个测验结果作为一个评估标准，它只能够作为一个参考。
是，不过我觉得，即使是不是工作上或者是职场上，我觉得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做这些心理测试的时候，我觉得它只能是一种参考，而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就是觉得说，哎，我就是这个样的人，那我就可能有些不足的地方，我就不需要改了，因为这个东西都已经说了，我就是这样的人，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其
那，
实这种情况就很
嗯。
常见啦，因为有些人就很希望拿一个挡箭牌给自己的那个行为做一个解释。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佳怡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因为毕竟通过我了解的话，你对于这个 MBTI 的测试呢，是有一些些的了解的，是因为你有做了一些功课。那你花了多长的时间来学习这个 MBTI 的测试？
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是用了4年的时间去了解它的那个理论啊，它那个运作的方式啊，还有它怎么算等等。所以之后我也发现说，它其实有很多的缺陷在，然后它也并不能够完完全全用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企业上很多人都在用这 MBTI 啊，这也是他们这个理论还有 MBTI 这个测试在被卖掉之后啊，就被企业给大量的宣传。
是，
所以到今天，它就变成了一个商业工具。
那佳怡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是我在使用这个 MBTI 测试，或者是我在做这个 MBTI 测试的时候，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你可以去把这个结果当做成一个参考，当做成一个自我认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快速的去对某个人有一个快速的印象。哦，可能这个人他说他自己是内向，但是什么程度的内向，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就需要跟他相处啊。而通过沟通的方式，可以更认识他，但我们不能够把他们武断的说，哦，他就是一个内向的人这样子，他只是给你更多的资讯，给你更多的洞察的机会，从几个角度去认识一个人，所以我们所只要说用那种比较开放的角度去看这一个结果就可以了，但我不建议你用在任何严肃的那个情况上。
是，而且刚才佳怡提到一点非常好的，就是要以开放性的这个心态去面对这个 MBTI 测试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或者是有些人我曾经遇过的，就是他的 MBTI 的测试结果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就做了好几遍，用不同的那个心态做出来的那种答案呢，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让我开始去质疑这个 MBTI 的这个准确性。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测验，如果你常常做的话，它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变化。就好
是。
像有些人他去算命啊，他算到第一个结果他不喜欢，他就一直算到他
对
拿
呀，
到
对
他
呀，对
喜欢的结
呀。
果为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那个人的那个人心在作祟。
OK，明白明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继续跟你聊。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TFM RS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嘉怡，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针对这个 MBTI 的测试。
我是想说，不管是哪一种测试还是 MBTI 都好，它的结果其实我们都会强调，结果只是一个参考，而不是要我们就把它完完全全的去相信那个结果。个人特质是有很多面向的，不只是那种啊只有外向啊内向啊，它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兴趣啊，然后还有啊我们是属于那种表演型的人啊，又或者是比较内敛型的人等等等等，这一些我们都可以从其他的那些人格特质的测验可以找到。所以大家除了做 MBTI 以外，我可以推荐大家一些更有可信度的测验，比如说大五人格，比如说 DISC，这些它都可以帮助你从各个面向给你更多的资讯去了解你自己。其实我们在做测验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强调就是一个一个问题来看，因为很多问题虽然我们说哦我们回答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给出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人背后可能有一些需求。有一些观念导致他选择了这一个答案，所以这个结果他们都不是一个武断的。 它只是一个洞察的工具。
只是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可能切入点这样去了解一个人的话，其实 MBTI 的这个测试结果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只是它不能够完全的就是判断说，哎，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那嘉宇，我非常好奇耶，因为刚才我们都是提到说，哎，MBTI 的这个测试结果到底能不能信还是怎么样？那嘉宇，我也非常好奇耶，就是这个 MBTI 的测试在我们生活当中它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的话是人际关系啦，我觉得 MBTI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把人给分类嘛，所以你就可以拿到一个 con。如果别人都已经很熟悉的话，你要打开话题，它就很快的可以帮你进行社交啊、娱乐等等。第二就是自我认识，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在你回答那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些问题你很有印象，又或者是你很犹豫你要选哪一个，所以这个你可以通过别人问你的方式，你可以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为什么当下我会选择这一个问题？可能出自某个经验，可能出自某个观念，又或者是可能出自自己某个需求。
是，可能就是很像说，我这个 MBTI 里面测试的一些题目，可能我会作为一个课题来跟我朋友，或者是一个话题的开源，这样子去跟别人聊到，这样子是吗？
对的，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话题，也可以变成自己的自我洞察、自我认识。但是来到严肃的场合的话，那我们就需要一些更严谨的测验来当做结果参考。而不是用 MBTI 的话，因为他们的那个背后的理论其实来说是站不住脚。
是，而且我觉得 MBTI 这个测试呢，是有它的好处的。就好像嘉怡所提到的，可能在人际关系当中呢，它可以成为是你想要和别人亲近的时候的一个话题的起源。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 MBTI 的测试，或者是甚至是对自己，我觉得自我反省的时候，也可以利用这个 MBTI 测试里面的一些题目，可能说，哎，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题目？那我是不是心里是缺少了某些部分呢，还是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去应对等等的。
对的，然后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 MBTI 这个东西在科学上其实它的信度，也就是我们说的 reliability，它其实是不高的。打个比方说，今天你测的是 INFP 啊，今天啊，然后明天你可能再测的话，会变成 INFJ 啊。简单来说，就是要我拿着这一把尺，我量桌子，我量到1.2米，但是明天我再量，我量到1.25米，我们就是说这个东西叫做信度不高。MBTI 它就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网络上使用的，虽然他们说哦，我们新版本的信度还有效度都已经提高了，但我还是要强调啊，我们这些结果都只能给你参考，不能够作为你做判断、做决定用的工具。
所以其实通过今天的访问呢，嘉怡也是不断的强调，这个 MBTI 测试的结果呢，通常我们都只是能拿来作为是一个参考，而不是能够让你进行某一些很严肃的场合，比方说像职场上面，就非常的不适合用 MBTI 来评估一个人的可能工作能力啊，或者是适应性了。刚才嘉怡也是有提到有其他的一些测试啊，是可以更好的去更了解自己。那其实不妨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别的，也许你也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同时，也可以做自我反省啊。然后也可以知道说自己不足之处在哪里，我应该如何去改善，然后进而呢，能够和别人就是有一个更好的连接，然后能够维持和别人之间呢良好的这个人际关系。也希望通过这个访问呢，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 MBTI 测试。在这里非常感谢嘉怡呢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嘉怡。
好，谢谢 Elena。